大家注意到我上来的时候跟李牧师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都先注意到没穿西装，还有什么？没带领带。弟兄，我就是以上班的时候的打扮来出现在众人面前，因为我们起而行道，弟兄，我的信息是在邻舍篇，所以会特别侧重在关于我们在邻舍包括职场跟家庭生活见证中间的一部分。好，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中间神花了几天创造世界？七天还是六天？
六天。
然后第七日是什么？安息。那么我们主日的敬拜往往是说那是新的一日啊，就像安息日，因为耶稣复活在主日。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在圣经中间神教导人如何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所着的笔墨好像很少，但是实际上充满着整本圣经。所以当我们说到起而行道，在邻舍，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时间、聚会的时间，跟我们在家庭跟职场中间的时间相比，是最多还是最少？是最少的啊。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那我们起而行道最多的时间应该是在哪里？在实际的工作生中，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在家庭生活，在职场生活中。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主耶稣他是每个周末都去敬拜，对不对？可是请问主耶稣是多少岁出来传道？在他传道之前他有没有工作？木匠的儿子，他几岁出来传道？他传道只有几年？所以他在他做服侍之前，他在做专门传道之前，他做了将近很多年的叫什么 blue collar 蓝领工作。那这样看来，怎么起而行道，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主日，更重要的是说从主日，从神的敬拜神的信息中间，怎么能够应用到我们平时的生活，并应到我们的邻舍中间。所以弟兄，我用一篇经文，这段经文也跟大家是记载在哥罗西书。弟兄，我的题目叫基督是主，基督是主。那么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到第四章啊，基本上是整篇两章经文。那我会重点讲中间的一段经文。弟兄，我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而哥罗西教会很有是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但是呢保罗与他们保持亲密的联系。而这封信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以巴弗弟兄将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信徒们在生命中所遇到的挑战告诉保罗之后，然后保罗在患难中在监狱的时候写给这个教会的。那么作为在患难中的使徒写给的教会，怎么帮助教会能够成长，能够认识神，能够在生命中起而行道，我想就用哥罗西书的整个两章来作为一个看见认识。好，我们先读经，我先读一下。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你要知道，哥罗西书在前面的时候，保罗有一个非常美的赞美基督是主的诗篇，而紧接着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回应了关于异端教导的信息。那哥罗西教会面对着两个异端，第一个异端就是因为哥罗西教会就像大部分的教会一样，许多的基督徒不是第二代的基督徒，而是什么？他们在不信主的家庭长大，他们后来得救受洗，所以他们在非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在社会上，然后到教会来认识神之后，他们带来许多偶像的反思。那么偶像的以前拜偶像或者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让他们无法真正的知道怎样认识基督，怎样跟随基督。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中第一个他指出来，就是不要把世界上的这些的 价值观或者是侍奉观带到教会。我想昨天晚上厉长老已经指出了好多的好多的这个错误的偶像，比如说消费主义，比如说实用主义等等。而哥罗西教会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第二个异端是什么？就是假装敬虔的这一群像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旧的犹太教的信仰中间那些强调传统、强调割礼的部分带到教会。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既然旧约的启示是真的，是神的启示，那么基督又是满足旧约的成全了律法，而不是废除了律法的话，那跟随耶稣的人就应当什么？更加像旧约的人。比如说，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前几年有一位非基督徒，他说我决定在120天内完全遵守旧约的律法，他过得怎么样？然后他就把他的记录记下来，结果大家都发现他过得很 happy， 很高兴。他说旧约的律法对他很有帮助。这些实际上也影响到当今的时代，因为当今的时代在年轻的一代中间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叫做禁欲主义，是跟哥罗西教会甚至加拉太教会遇到的类似的，就是什么？借着旧约的律法中间那些生命的不是原则，而是具体的表现的那些饮食习惯，那些生活习惯，来从那里说这样做是更加敬虔的。保罗在哥罗西的书信中反对了这样两个异端，第一个是拜偶像，第二个是把已经启示的旧约的基督成全的实际的一些的旧约的启示中间的把它绝对化，应用到新约的教会。所以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他所讲的就是应用。从第三章开始，他就是告诉教会应当怎样过一个以基督为主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他反驳了两个异端，那么他就后面就解释怎样过基督，以基督为主的生活，也就是怎样过一个生命真正奉基督为主的。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他第一段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弟兄，我在开始的
这个3首诗歌中特别
选了这三首，我觉得其中的第二首照我本相，还有奇异恩典，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因为就跟我们如果要起而行道，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一个死了的地位，是一个老我应当不断被致死。老我虽然还仍然会搅扰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认同说，我的老我应当死了。我在世界上的野心，我在人间所寻求的名利，还有我所寻求的今世的健康，都应该在基督里死了。所以我们记得前一段信息的时候，也有一首诗歌谈到说什么上吊生命必得着生命。那两个生命是不同的生命，第一个生命是以自我为主，以拜偶像，以表面的敬虔生活为主的生命，第二个生命是在基督里，藏身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主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必须要思念上面的事。那问题来了，什么是上面的事啊？弟兄，我有幸在2017年教导了马丁路德的两门功课。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帮助信徒教会回到福音的核心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我们中国人说叫万般皆下品，唯有什么？那在中世纪有一个危险，中世纪是什么？所有的事业都是次一级的，唯有什么？唯有做修士或者就是专心全时间的是高人一等的。马丁路德在回应从神的话语中间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他发现所有的事情只要出于信心为神而做的，只要是什么，只要是可敬的，只要是良善的，都可以荣耀神。所以对路德来说，他发现说基督徒需要认识的一点是， 不是所有人都有神从你那里来的呼召做宣道、宣教士、做传道士，而是所有人都有呼召做传道的人和什么宣教的人。我想大家已经，如果你记得前一阵子戴德生牧师的第五代孙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所有人做全道传道人，但是所有人都是传道的人，所有基督徒都是传道的人，以宣教的人。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我们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传道，为什么要去宣教，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基督来就是要将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活出来的生命。所以传道的人跟宣教的人必须是有行动的，这个行动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已经谈到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的地位是思念天上的事。那么怎么思念天上的事？保罗给我们有两步啊，或者三步。第一个是脱去旧人，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什么是致死在地上的肢体？不是把肢体砍下来做尸体啊，是什么？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所以你注意到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讲的不是说所有人做传道人，所有人做宣教士，不是的，他是谈到所有人在他所已经有的呼召跟地位中间要做内心的改变跟调整。什么改变？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除掉，除掉。请问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圣徒中间有没有这些问题？有没有？有啊，如果没有，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可是保罗仍然称他为什么？我亲爱的弟兄，我可敬的圣徒们。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一个老我在，就像我说的，就像我们教会那个哥罗西教会的一样，我们都是从一个世界的背景出来的时候，认识基督的时候，看到，对不起，基督荣耀的显现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在社会上，在过去的生活中间，可能对人周围人来说不影响他们，因为一个人可以工作上非常勤奋，他可以在有一个在别人看起来很美好的家庭，他仍然有这些事情的干扰。但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上都除去这一些，同时他说的是要弃绝什么？恼恨、愤怒、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你要知道做弟兄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就讲弟兄自己就好了，就是容易发怒，容易发怒。你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自己是很容易发怒的。当发现自己很容易发怒的时候，就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改变。发怒的时候真的是容易讲错话，容易什么？伤害人。所以呢，弟兄，我在读一大堆的关于愤怒的书，也把书给会愤怒的弟兄们传看啊。这个东西，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越亲近的人就会越容易什么？看不惯眼啊，你总是这样，你总是那样啊，我早就说过。同样的，在职场也是如此。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 somehow 你跟他讲话，你跟他发 email， 你跟他打电话，他还是什么，就是不听。那怎么办？你有没有怒气上涌？所以对使徒保罗来说，他对哥罗西教会的提醒啊，就是除去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生命内心本质的要晓得。我们所发的愤怒或者恼恨或者这些东西，往往是不是公义的，可能往往是带着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目标的。所以除去旧人，就是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不是说我今天需要查经了，我需要预备查经了，可是呢我的小孩需要我送他去什么，去打球，或者呢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说什么车坏了啊，要我去帮忙，这些事情都是什么属世的事，都是地上的事。不是的，保罗说所有的事情我们在已经有的呼召上做到的事情，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就应当除去恼恨，除去恶毒，除去我们的不耐烦。我们有时候就是不耐心，就这么简单。在你很想休息一下，或者是什么很想娱乐一下，看一下电影，或者是你知道现在手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什么，这是你的娱乐平台。哎，你这个你不会不晓得吧，你看小朋友都拿去有了个手机，都再加上无线 WiFi 对吧，怎么样，他们就乐此不彼了，就真的不需要你了，戴个耳机更好，是不是？同样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我们需要休息，哪怕不正当的休息的时候，我们会被搅扰，被搅扰的时候就会带来什么，带来情感上不好的地方。所以保罗说要脱去旧人，是说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上，当然你比如说你在手机上的 entertainment 也应该有什么选择，你应该选择公义的、圣洁的，或者绝对不能是污秽的。但是他这里说的是我们其他所有的这些正确的事情也会犯错误的态度，保罗说要脱去旧人。第二个哦，这是第二种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说这个保罗所指的这个问题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方面，不论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第三个是穿上新人与新心。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他说先说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另一个角度说，怎样思念天上的事，除了要除去旧人，不断与老我作对，致死身体的恶行跟罪性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心中必须有新的喜爱。弟兄，我为什么今天的信息有这么多的经文，就是当你把神的话语变成你的所爱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开始慢慢的从心里慢慢的扭转。当你读到神的话语，不是想睡觉，而是那么兴奋，他说怜悯真不容易。请问怜悯容易吗？怜悯是需要付代价的。当你心里动了怜悯的心的时候，比如说有个最简单的，当你开车在 stop sign 或者是在停在红绿灯的时候，就在你的门窗口旁边有一个要饭的人，他说我因为残疾我需要要饭，举个牌子，你在你的车里就有零钱，你可以放下来，你知道这红绿灯很久了，你会不会放下来把钱给他？你知道弟兄，我是以前是从来不给要饭的人的，但是当我去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位另外一位弟兄的见证，他是一位牧者，他就说他凡是碰到要饭的人，只要可能的话，哪怕给一点点，哪怕关心问一句，哪怕能够做一点点的话，至少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都去做。因为他说你真的不能够完全是说哦，这些是骗人的，因为有些是的确是可能是这样子，但有些是很明显是残疾是别的，那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啊，所以怜悯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怜悯需要付代价。当你读这些所有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基督的保罗，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你要做到完全都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是有罪的人。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请问嫌隙是怎么来的？ 嫌隙是跟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家庭的背景还有我们沟通的方式不同有关系的。有时候的嫌隙并不是罪的问题，而是什么态度，而是彼此沟通没有达到，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像李牧师提到的。所以在教会中间我们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与你服侍一起越久的人，你可能如果你不刻意的破碎自己的话，你可能会慢慢好像离他越有点远，对吧？尤其是不好像讲话或什么不是跟你在同一个频道上的，有时候啊，就会教会中间也会发现有些小的 group 形成了。那立长老一回来就把这个小的 group 这个形成的现象又鼓励了一把，又砍杀了一把。这个是对的，因为小的 group 形成是好处，如果都是推行，都是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怜悯彼此关心的话，这个小的 group 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嫌隙不能产生。你形成小的 group， 弟兄之间彼此照案，这是好事。但是如果因为这种关系，别人是怎么样，另外一群弟兄怎么样，跟我不搭嘎，或者在沟通的时候本来应该知会他的不知会，等到最后已经做了决定，说哎，我们把你 involve， 可是决定都做了，这就是嫌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时候神许可教会中间有一些摩擦跟矛盾，是要为了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彼此包容，彼此宽恕。你知道在职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调查或者是实际的检验发现的，就是一个 team 啊，一群人如果彼此把对方，把这群团队里的人，以他不要把臆测他们太多的动机，而是说尽量把他们往他们最好的方向去想，彼此搭配合作的话，这个 team 的人一定会最成功。当然不否定总有那一两个啊，你再怎么跟他讲，再怎么跟他沟通，大家都在努力的时候，他什么，他就是懒，他就是逃避，他就是不做。但是你知道在大部分的公司的中间都不会做，有这种情况比较少，除非那种特例。但是在职场上，如果这一群的人他们能够彼此沟通，彼此更多的了解对方做事的方式，不要没事干就去什么挑起纷争，那个人特别不喜欢这样做事，你就特别这样跟他做事啊，就是要跟他不搭嘎。为什么？因为他，你觉得他对你不尊敬，或者是他对你什么，他不按照你的方式做事，这种情况这个 team 一定会失败，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做得不够好啊。所以在保罗说的穿上新人跟新心的时候，他先做的是一件事情，他提醒我们是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命必须是在有基督而来的包容、饶恕、爱心还有平安。第十七节讲了一句，当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我下面一会儿给大家一个见证。不过这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职场上你会遇到不同的人啊。弟兄，我在职场，我的老板他的背景是，他的父亲是这个耶稣会，几乎成为耶稣会的修士，后来最后在那个最后被要正式进入修道院的时候，他发现他可能不是修士的料，所以他就退出来啊。所以他有很强烈的天主教的背景。那你知道在职场上我们就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这个，有一些是 turnover 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人离开。那我就跟他有一些沟通，因为我没有掩盖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请假是去教会，或者是去有一次我是有几年前是去泰国教这个在伯特利。有一次我们就我跟我同级的一个人离开了，那个人是一个很不错的弟兄，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做得非常好。那我老板就很 frustrated， 他就觉得这个在我们公司，他对他来说这个前途是因为他很得我老板的欣赏。他就跟我在讲，他说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好的 project 要开始做，又有这么多的这个计划，而且我对他又很欣赏，他为什么要离开啊？所以我后来我们俩就是反复有一些简单的交通，因为他有点 frustrated， 因为你知道在公司里任何一个人的，尤其是越重要的，越做得越好的人，我们越不希望损失。然后我就不知道我从哪里想到，可能跟唱奇异恩典或者唱照我本相多了有关啊。 我就说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他有天主教的背景，我说你知道吗，从圣经来看，哦，每个人都是罪人，每既然是罪人，哦，罪人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是所有时候想的事情都是有理性的，他有些时候，哦，他在看不到所有的那个原因背后所有的合理，他做的可能就是一个非理性的选择。哦，他说对啊，所以我你知道基督的道理与智慧，人在生命中间，在我们在活在基督面前，披上新人跟新心，就意味着一件事情，认识老我的可怕，也认识到老我会影响团队的侍奉。接下来穿上新人，有新心跟新行为，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你们做丈夫的当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仆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在这一大段的经文中间，我可能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细讲，基本上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保罗没有攻击任何制度，没有攻击任何的已有的社会秩序。你要知道，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教会中间有许多的是奴隶主跟奴隶一起敬拜，所以他这里的时候，他后面看到说做仆人要听从你们的主人，而是先讲仆人，也就是中间做奴隶的比较多，做奴仆的比较多。同样的，在那个罗马的时代，教会中间可能还有许多是根据当时的学者们的研究，就是有一些是一夫多妻的。保罗没有在这里说你们要一夫一妻，当然在他提发地方有介绍有讲，教会也最后带来一夫一妻的这个改变，就是回到圣经的原则。但是保罗在这里先说的，先对妻子说，再对丈夫说，先对儿女说，再对父亲说，先对仆人说，再对主人说。为什么保罗不攻击社会制度？为什么保罗先要对顺服权柄的人说话，再对有权柄的人说话？这一些都让我们有一些调整思考，就是说什么？基督在万事上做主，基督先做什么？世界的主。怎么做世界的主？因为基督所有的政权，所有的什么家庭关系，所有在权柄下的人，这些秩序都是基督先在上面为主。保罗先为什么先讲家庭？因为实际上家庭是最基本的人世人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如果错的话，如果不是合神心意的话，不是被更新的话，那么整个社会，整个哪怕包括职场，全部都有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做主，怎么做主？我想这个今天就不讲这些细节，因为教会在夫妻关系上讲到许多，我就一讲一些见证就好了。好，那仆奴仆的关系，我想在职场上也是如此。你就要说凡事听从，存心敬畏，像从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好，我想我在职场上有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是对公司和老板的顺服，只要符合大的原则，就是圣经的原则的话，都需要忠心侍奉，都需要诚实正直并且可靠。而且呢，职场的规范是你是先做职员，你要什么？先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以工作为基本的责任，先做好本职的工作。而且职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要在言语跟行动上绊倒人，让人对基督教的信仰反感。啊，如果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反感，有一种情况可以许可，怎么许可？就是他对耶稣讲的话反感，对耶稣做的事反感，不要对你做的事反感，说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我也不要成为基督徒。啊，同样的， 在职场上，我们的量变不能带来质变啊，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的改变不能够一定的能够会让人信主，但是呢，我们的质变反映了我们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会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中间。所以职场上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跟家庭关系是一样的，就是不要绊倒人。家庭关系中间如果有哪一件事情让你的儿女或者配偶离开神，这件事情一定要逃避。在侍奉中间，如果你侍奉的态度或者对弟兄姐妹的态度哪一件让他们对侍奉产生反感，一定要逃避。我们知道刚才李牧师谈到这个以利的问题，以利的问题是他纵容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做祭司，不但如此，他儿子做的事情让以色列人讨厌为耶和华献祭。同样的，我们在职场在家庭中间也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的见证要吸引人来认识基督，而不是把人推开基督。除非是基督的话自己拒绝他或自己让他反感，那这件事是好事啊。如果他对耶稣基督讲的话真正了解反生反感的话，这也是好事，因为圣灵会做工，让神在他生命中做工。好，所以基本上以基督为主的生活就有这四个四个步骤。基督要先思念属天的事，刚才已经讲到什么是思念属天的事，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荣耀神，但是我们知道能够被神选召特别服侍他专心服侍他的人是有福的，这一点是 圣经明明的教导。所以路德虽然给我们带来天召的改变，使命的改变，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可以在各行各业荣耀神，路德自己仍然是什么，仍然全时间的来服侍神，因为那是更美的服侍。同样脱去旧人与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让基督在所有关系上为主。最后我谈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福音宣道的主，福音宣道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保罗最后在哥罗西书中仍然把他与教会的这个不可斩断的纽带讲了出来，虽然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他是教会所支持所差派的，所以他说你们要祷告要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福音的门，能传讲基督的奥秘。你们在本地的教会的时候要什么，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言语要带着和气，带着和气啊，这个是做父亲的特别要学习的，怎么对儿女带着和气，尤其是儿女长大的时候更要小心，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保罗最后的结束语也是非常美，为什么？因为他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见证，一个以基督为主的人，他周围的同工怎样为基督为主。他说推基古做什么，阿尼西谋做什么，亚里达古干什么，是与他一同坐在监牢里。你注意到保罗在这个坐监牢里的时候不但没有抨击罗马政权，反而谈到说什么，御营全军都因为我的缘故得救。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看到阿尼西谋，阿尼西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你知道吗，阿尼西谋本来是仆人，但是呢他逃跑离开他的主人腓利门，所以通常哥罗西书与腓利门书是在一起讲的啊。为什么？因为阿尼西谋的见证就是看到这个仆人怎么被基督得着，在基督里成为他的弟兄，然后腓利门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让他来接纳阿尼西谋。所以在职场在家庭中间最需要的是在基督里的接纳与饶恕。好，那弟兄，我所要讲的在邻舍，在职场，我想有一个很大的邻舍，就是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为不是美国为是而是为美国的领袖跟美国的人祷告。所以我这里用了耶利米书的一段经文，就是谈到说要为那城求平安，因为那个城虽然是敌人，但是他们在那里生儿育女。神说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我们看最后一件事情，总结一下啊，耶稣是一家之主，爱妻子的丈夫，敬拜神的家庭，实践信仰的家庭，和充满喜乐与恩典的家庭。美国前一阵子做了一个调查，它有几个因素让孩子能够长大切实的跟随神，而不是肤浅的跟随神。 我这把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讲了，基本上就读一个大节。第一个，圣经阅读。刚才李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 Bible 我们的圣经在家里，但是没有开，然后呢也没有带着小朋友们读，读真的去读，哪怕读一节也比装五个版本的圣经要强啊。第二个，祷告与侍奉。孩子们会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性跟侍奉的重要性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啊。父母不是与对孩子的属灵影响，再讲一遍，绝不亚于神职人员的影响。为什么？在教会中间他们的时间实际上很短的，哪怕今天三天都在这儿，请问他们中间有多长时间在听到，多长时间在上主日学，听到跟上主日学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什么 craft 信息的时间，实际上一部分他们见到的是父母来到这里敬拜神，所以他们会学到这些事情，父母的侍奉会影响他们。第三个，唱基督教诗歌，唱基督教诗歌，这件事很有意思啊！我今天也不细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接下来是一个跟随耶稣的文化，而不是 program 要做，但是 program 或者这些节目的时候是在一个文化和氛围中间的。教会所有的活动不是说你都参加才叫属灵，不是的，而是什么？做每一件事情都来为荣耀神，都来为鼓励弟兄姐妹，问候弟兄姐妹，也从弟兄姐妹那里谦卑的领受什么？问候，领受照顾。这是一个文化，这是一个属神的家的文化。第四个，没有能够儿女们最终能够很大的影响的，就是模仿跟环境。所以你在家中，在家中吃饭的时候的祷告，在家中哪怕不固定，但是一周有一次的这个读经，甚至在家中你跟你的配偶哪怕没有时间读经，或者没有时间祷告，肯定有时间，有祷告时间没有时间读经，怎么样？唱诗歌，唱你们喜欢的吗？带动孩子们的兴趣，都会带来生命的改变，长远下去他们就会认识神。基督是职场之主。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尤其在硅谷的时候，我们的职场中间最多的是谁？除了中国人就是谁？老印啊。那你知道这个是这里有一位弟兄，他是在Kansas 州长大的印度人，然后呢他的背景是印度教，但是呢他的父母呢又实际上什么都不信，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印度教，所以呢从小呢他就会偷偷跑出去，在 Kansas 州去跑到那个卫理公会的教堂，然后他有一次机会就认识到他后来的妻子，就是他在侍奉的时候，因为他也去参与那些公益的侍奉，所以他借着他妻子的缘故终于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他的家人要什么？要把他 kick out。 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人至少是表面上还是对这个是印度教的虔诚信徒。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跟他太太结婚，那么他们在侍奉中间就遇到许多挑战。他们的侍奉是在职场的侍奉，他因为很殷勤，你知道老印跟老中一样，文化是什么？真的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之一啊，勇敢我不清楚，勤劳的民族，所以他们就很快就爬到非常高的职位，叫在这个公司做第二把交椅的 financial 的。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是什么？就是他的 financial 的第一把交椅，他的老板自杀了。这一个自杀，他老板最后在自杀的时候，自杀前的时候写了一个信，让公司什么把他提上去，把他提上去。他说这一个自杀的事实给他一个很大的 shock， 就是他发现，你知道他虽然在教会中间没有，可能好像他没有讲什么太多的服事，他也不是执事什么的，但是他一直去教会，而且他跟他太太是路德宗，他是信的是什么，他后来就找了一个他有天主教的一些背景，因为他小的时候虽然父母是印度教徒，但是他经常受到天主，因为在你知道印度他们有天主教的影响，他跟他太太找了一个长老会去聚会，所以这件事情就让他的他 虽然他在教会中间只是去教会而已，但是从这个职场上所带来的冲击，让他发现信仰，职场的工作若没了信仰，真的是可怕。所以他生命开始有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他在职场上向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什么？做好的见证。他说自杀之后，公司是很 shock 的，因为这个公司压力很大的。那他怎么样？他就去安慰那些他知道有压力的人，他以有信仰的印度人啊、美国人来去安慰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后来发现还有一件事情：第一个 financial 的金融的第一号死了以后，他的老板就是公司的 CEO 了。他发现很特别的，他的老板也是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至少他自己觉得是基督徒。可是他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他和他的老板现在开始可以沟通死亡的问题，沟通生命软弱破碎的问题，沟通天堂与地狱的问题，这些都是切入点。然后他的老板就跟他有一些生命中的交通。你知道他继续努力工作，然后他后来就因为其他原因就转到其他的公司。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离开这个公司不久以后，他以前的这个有一些属灵上沟通老板也自杀了。对他来说，这一切事情更让他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信仰必须活出来，必须活在什么？活在职场中间。因为他说他很庆幸的是，他没有遭遇这么大的，他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绝对不会让他垮掉。但是他发现说，职场有太多的需要，我们接触的人中间，当你看到一些人他可能迟到了，比如说你参加会议的，你召开一个会，你手下一个人迟到了，可是你知道他迟到是不是有需要啊？他迟到是不是他有一些难处他不便跟你讲？所有的这些事情对这位印度的弟兄，他就会带来他的改变，就是他的改变是他在职场中间为基督做见证。这个见证不是说不把本职工作做好的见证，他仍然在本职工作上正直忠诚，为公司求福利。他把公也影响公司的 policy， 因为他后来就是做保险方面，这个保险的方面就有一些 policy。 如果公司，因为所有公司的口号你都会注意到，都偏向于有基督教的背景的口号。他不是说哦信基督，不是，他是说比如说谋求人的福利，来照顾人的下半生。所以他在保险业帮助公司的这个履行他的口号，更什么？更能够切实的帮助那些买保险的人。这些都让他的生命有，让他的见证非常的有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是职场之主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就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要让人因为你的缘故说，我曾经为一个基督徒老板，或者说我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员工，他的见证让我不愿意信耶稣就好了。基督是福音宣教之主，我已经提到了。最后，基督是全地之主，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我们要为美国人、美国的领袖、美国的人求平安。那这一点实际上我们我也没有机会讲太多。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这个文化的冲击，也了解我们周围人的想法，就要去以基督徒的角度来学习，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向同事做一些轻微的见证。这个见证可能很小，但是可以促使他去教会，去别的教会，如果他是美国人或者印度人的话所以做好撒玛利亚人。最后总结，对不起，这是第二个最后，这真的最后了。我们怎么在生命中间，这是跟让基督做全地的主，在职场，在邻舍，在各方面，在家庭中间，我想这是跟耶稣基督所做的启示圣殿的转变是有关系的。你注意到圣殿最早的时候是会幕，会幕中间有圣所与至圣所，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而每一层你记不知道有圣所、至圣所，还有外边的，对不对？最开始的时候，神借着这个启示，就像小孩子讲话一样，让人认识到他与属他的人，还与世界叫做什么 pagan 蛮人，所谓的蛮人是不属神的人的，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所以当圣殿的时候有这样三个层次，所以我们在大卫的时候看到说圣殿从了一个移动的宝座变成一个什么固定的圣殿，大卫的第一个圣殿，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圣殿，被掳回归。神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人按照神的心意去顺服神的启示的话，哪怕这个圣殿的荣耀不像第一个圣殿一样，但神仍然什么 honor。就像教会一样，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让你觉得好像这个教会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最属灵的，不会的，因为会有一些这个妥协，或者会有一些这个不是原则上的妥协，而是人信心上不够的妥协。那么第二个圣殿，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王，为什么还仍然有第二圣殿，就是因为神说教会虽然不完全，但是你仍然要爱教会。最后第四，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基督说什么？你们把这圣殿拆了，我什么三日之后要重建。你要知道基督所说的圣殿是他的身体，对不对？可是他的身体今天有没有？你说哦，他的身体在天上啊，那你是不错，他是在天上，他的身体今天有没有？就在你我中间。所以新的圣殿乃是活石，乃是灵宫，你我就是神的灵所居住的殿。当我们带着神的灵在家中来爱配偶，在家中来教养儿女，在职场来见证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着神的差派，基督是主，就会带来人生命的改变。所以我想就用神的话来作为我们，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弟兄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圣洁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我们从哥罗西书中的教导看到基督如何是全地的主，基督如何在万有上为首要，因为有你生命的人可以带来影响职场，影响家庭。你不是要拆毁某一个制度，你乃是要彻底翻转人的生命，让所有认识你的人圣所充满全地，圣洁充满全地。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虽然有限，虽然破碎，但是因为我们有你的灵在里面，就可以活出来。求你恩待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我用。